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香港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兑现史前誓约，到景点讲真相救人，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30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第一部分得法经历。99年中共打压法轮功之前，有一天在电视上看到报道，法轮功有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节目中有医学教授亲身经历，说他妻子得了癌症，电疗化疗都无效，练功后身体逆转。当时我就很想去练，到了10月份我才找到练功点。辅导员说打压前练功点有近百人，如今只剩10人左右。我小时候在国内长大，知道共产党每次运动整的都是好人。我父亲做生意，后来被扣了右派的帽子，每次运动都是被批斗的对象。中共打压法轮功，我就认定这功一定要学。得法后才知道，原来不只是强身健体这么简单，是佛法修炼呀。那是整天都很开心乐呵呵的，但当时法理不明，不懂如何修炼心性。于是我2005年开始背法，背了3遍，法理渐渐明白了。九评共产党出来后便学习如何劝三退，隔天就去景点劝退党，没有去景点就在家背法。2007年就开始每天去真相点背法，虽然停下了，但也将红银、红银二、红银三背了下来，现在还在背红银四。第二部分，景点讲真相救人。下面我就跟同修交流自己这几年在景点讲真相劝退的体悟和过程。师父在红岩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悟到大陆众生难得出来，不去讲真相也对不起他们。于是04年九评共产党出来，我就开始在景点讲真相劝退。刚开始并不会系统的讲，只会讲法轮大法好，法轮功是被迫害的，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知道，你们也要知道。就这样由一句、两句、三句，随着不断学法，明白了师父在经文不是搞政治中说的。制止和揭露恶人与中共的迫害就被说成搞政治。那索性就把其彻底说清楚，法轮功是什么，中共恶党是什么，为什么中共恶党要迫害法轮功。我就围绕这三方面讲真相，平时手拿小展板，再拿事先准备好的退党名单，就在游客吃饭的餐厅外讲真相劝退。这里人多时3-5千人，我举着展板告诉众生，法轮功是信神修佛的，打压以前中国政府大力推崇，没有自杀，没有自焚。现在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上亿人修炼。天门自焚是伪案，法轮功不杀生，自杀是有罪的。中国有5000年文明历史，信神重德。中国不是中共，爱国不等于爱党。共产党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无神论讲阶级斗争，他的老祖宗马克思信奉魔鬼撒旦，阶级斗争就是搞运动吗？历次运动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历届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杀的是文化精英，破坏的是传统文化。我再告诉他们，江泽民下命令要消灭法轮功，他说打死当白打死，打死当自杀，怎么整也不过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堵截，肉体上消亡，才造成活摘器官。 江泽民在海外被起诉了，人不知天知，老天爷有眼的，共产党要解体，天要灭他。你入党团队的时候不是要发誓吗？中国的老人都知道不轻易发誓，你举起拳头发誓的时候，把生命交给他，他就在你的灵魂深处打了一个兽的印记，他干的坏事就有你的一份，退出来这个印记就抹掉了，他干的坏事与你无关，希望你们平安，不要为他背黑锅。不是在党组织内退，用笔名小名在大机缘网站退，良心上退，精神上退，不影响工作生活，是退给神看的。我这样说很多人都听明白了。一，面对游客疑问讲清真相。有的游客会问我们有没有拿钱，我说我们国内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发传单，被警察判刑坐牢酷刑迫害，活摘器官，有钱吗？如果我们有钱，买个大卫星24小时不停对着你们播放，就不用我们讲了。我们是在这里呼唤你们的良知，制止这场迫害，将这些坏人绳之以法。我这样回答，他们听了都能理解。有些游客说，上面交代不要听拿看法轮功真相，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要本着善念告诉他们，香港言论自由，你们不要放弃知情权呢，听听无妨，我讲的是事实，也不是叫你反共产党，只是告诉你们善恶要分清，道家修真，佛家修善，法轮功真善人同修，法轮功是信神的，是叫人做好人的，是无辜被迫害，如果你们不去了解，诋毁神佛的罪可是很大的，要赔上性命的，迫害宗教是灭佛的行为，灭佛的罪很大，历朝历代灭佛都会遭天谴，共产党不信神，造成今天道德败坏，黄赌毒泛滥，贪污腐败与共产党不信神是有直接关系的。我苦口婆心，一边指着展板，一边告诉他们。有的人很怕互相监视，也有的人说法轮功跟我无关，我就说在善恶面前，神看人心，如果共产党解体时你不表态，怎么知道你是留下来的生命还是被淘汰的生命呢？所以每个人都要表态，选择未来，神会保护好人，好人就有好报，了解真相有福报，善恶分明，将平安带回家。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所以没有马上退的，要跟他说没关系，多看多听，这站没退，下站退。二，面对不同群体讲真相。有的是干部、领导，有知识水平的，我会着重讲活摘器官，讲郭伯雄、徐才厚两个军委副主席是江泽民一手提拔上去的，负责军队后勤部队活摘器官的大主管，将他产业化，拿法轮功学员器官做买卖，这是什么道理？徐才厚现世现报死了，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郭伯雄一个个判无期徒刑。有的人对这些本来就一知半解，我这样一讲，他们全明白，也就容易让他们三退。面对年纪大的人，就着重讲，共产党每次运动杀人，人整人很惨，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理不容，人不治天治，今日整法轮功，说不定明日又整谁。他们听明白就会退，有的人还在犹豫，我就告诉他， 他做的坏事不要为他背，您是好人，好人有好报的。对年轻人就着重讲，共产党的老祖宗是马克思，白皮肤高鼻子大胡子，信奉撒旦教，撒旦就是魔鬼，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有5000年文明历史，信神重德。对一些学生就着重讲自焚真相，告诉他们整个事件是政府导演的伪案。有的抱着小孩或带着小朋友的，就跟他们讲共产党做了很多坏事，他要垮台，你入党团队时发誓打上的印记要抹掉，他干的坏事才与你无关，小朋友是你的宝贝，你平安小朋友也平安，戴过红领巾都要退。多数人听了都很乐意三退。有时讲真相围上一群人，讲完听明白给他一个化名，他还来不及回答，旁边的就迫不及待帮他说好好好，就这样一下就能劝退几人或更多人。看到他们善良的一面表现出来，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为他们高兴，为他们能进入未来而欢呼。有时间就多讲一些，没时间就少讲些，有时边走边讲，抓住重点讲明白了就同意三退。有听明白真相后说共产党不是好东西，江泽民该死。现在情况比较好，退了后会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功万岁。有人说祝我们平安，祝我们身体健康，有很多人还会跟我核实，有的说谢谢。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很多人都知道共产党不好，只是敢怒不敢言。警察都是我讲真相的好对象，有时见到保安、清洁工人、地盘工人，我都把握机会讲真相，劝三退。三、公法演示，破邪党谎言。有一次跟一团游客到停车场，边走边跟他们讲真相，刚好车还没有到，当时有个人问我会不会练功，如果会练就练给他看。我当时也顾不上脱鞋，立即在地上盘腿打坐，并随机打开展板，指着自焚伟岸的王进东不会盘腿，我们练功拇指间接触，他拇指重叠，而且头手身上都有防火面具衣物等等，整件事情是政府一手导演的。这时游客都围着在看，我还告诉他们李东升本来是做媒体的，是罗干当政法委时他们一起导演自焚伟岸，共产党每次运动都是煽动仇恨，然后就大打出手，善恶有报。李东升在2015年被判刑15年，最后我站起来帮他们一个个三退，就这样一下子退了20几个，把他们全团都退了。最后我祝他们有个好的未来，请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四、面对干扰，讲真相是个宝。讲真相有时也会碰到干扰，有一次游客很多，我们正在讲真相，有个街坊来干扰，我知道他被毒害，当时解释几句，心想不给他市场，不理他，以免影响别人了解真相。谁知他竟不走，我走哪儿跟到哪儿，我就详细的跟他讲真相，这人听完后明白我们在做什么了，最后我送他明慧周报，他满意的走了。还有一次，一个住附近的街坊来吵闹，说我们卖国，我拿江泽民卖国的图片给他看，我说江泽民才是真正的卖国，但连续几天都一样来干扰，我向内找，这不是争斗心吗？我决定把这个争斗心去掉，发正念归正自己，把控制他的邪恶清除，他再来吵骂，我就变得非常平静了，然后再跟他讲真相，他就听进去了，以后再不来干扰了。五、与人为善。邪恶团伙在无知中害自己，有时觉得他们好可怜，要善待他们。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不管你们在任何环境下，任何情况下遇到矛盾的时候，都要抱着一颗善良的心，慈悲的心对待一切问题。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因此有新来的邪恶团伙成员，我都会跟他们讲真相， 当然有些人是救不了的，愿意听的就尽量跟他们讲。曾经跟一个团伙成员聊天，他说自己是基督徒，我告诉他，基督徒信神的你也做这种事，圣经启示录讲的红色恶龙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在另外空间就是一条红色恶龙，耶稣是神，共产党是无神论，信神的人帮无神论的人做事，迫害一群小绵羊。我找来报纸图片跟他说明真相，此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还有个年纪大的团伙成员，我问他信神吗？家里拜神吗？法轮功是信神的，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是有罪的。后来也不见这个人了。邪恶团伙对我们讲真相救人干扰及考验是很大，除了加强发正念，还要时时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守住心性，尽量抑制他们的魔性，让干扰减到最低。第三部分结束语，只要我们去做，师父会给我们智慧，我们只是动动口动动手，师父就将有缘人带到身边，就将人救了。自己体悟到要多救人，所以有大法活动时我都抓紧时间，在中间休息时到景点讲真相，之后再赶到活动现场，有时插入游行队伍，有时沿路帮路人游客做三退。虽然比较辛苦，但能将人救了也感到非常值得。在讲真相过程中会遇到许多事情，有干扰，有考验，有苦有乐，我明白都是给我修的。随着正法的进程不断推进，我们要抓紧救人，要多救人。以上是我在景点讲真相的心得交流，如有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2019年香港法会发言稿，题目是《珍惜修炼机缘，抓紧救度众生》，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3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今天借此机会跟大家谈一下我最近3年多来的部分修炼体会。虽然我是一个得法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可是在修炼中磕磕绊绊，经常是起伏不定。幸运的是，在一次次的消沉和执着中走出来了。最近明白了要摆正修炼的基点，放下自我，救度众生，兑现誓约，刻不容缓。当我们真的心系众生的时候，还有什么人的执着放不下的呢？一、工作中讲真相，救世人。3年前，因为家里经济的需要，我想找一份全职工作。当时想，如果既能做大法的事，又能做常人工作就好了。2016年初，我很快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大阪市中心一家专卖店做售货员。专卖店在大阪有名的商业街，有很多中国游客。我想，这里一定是我讲真相的好地方。世上的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所以我就把来到我们店里的客人都当作是自己的亲人。我都是用平和亲切的语气去接待每一位客人，细心地考虑客人的需求，并抓住机会跟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我会根据客人的不同情况，从不同角度切入话题来讲真相。有客人很担心买到假货，我就从中国为什么出现假货，告诉他们放心，日本一般情况下不会卖假货，进而引出中共新闻造假， 来迫害法轮功。有客人觉得日本的社会文明程度非常高，保留了很多的传统文化。我就告诉他，中国的传统文化都被共产党给破坏殆尽了，中共现在还在继续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并进一步讲清真相和劝三退。有的客人说共产党实在太腐败了，我就给他们讲中共六四迫害大学生，然后又制造自焚骗局，栽赃陷害法轮功。有客人从大连来，我就说你们知道薄熙来吗？我说薄熙来真正的罪行是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制造了一个人体标本加工厂。有广州和深圳来的客人，我就问他们，你们去香港很方便，在香港有看到过法轮功学员的大游行吗？非常壮观的，都是警察开道护队。以下是一些讲真相中印象比较深的事情跟大家分享。有一对年轻夫妇，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后，他们都能接受，但是我劝他们三退时，丈夫不接受，因为正好是在排队结账，那个场合不适合讲太多，所以我也没再说什么，就加强发正念。在他们结束后，我送他们到商店门口时，我又抓紧机会讲真相，他一下子来一个大转弯，我说什么他都接受，最后夫妻俩高高兴兴地同意三退了。我切实地感觉到这是发正念的威力，所以我在上班之前走路都多发正念，然后在给客人讲的过程中也多注意经常发正念。还有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只是来店里看一看，时间很短，临走时我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丈夫说声谢谢，妻子马上回过头来问我刚才说的是什么，我就重复了一遍，说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他就认认真真地跟我说了一遍，然后我又说真善人好，他又认真重复了一遍，我当时真的很感动。有一个客人，因为没有时间跟他讲真相，我只打了一声招呼，就赶快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个客人听了之后迟疑了一下就走了。过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他又回到我们店里来找我，对我说刚才我跟他说的能不能再给他讲一讲。这样我就详细地给他讲了真相，并给他做了三退。还有一次，有两位年轻女客人买完商品之后，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看上去他们好像没有听清，然后我说你们知道法轮功吗？他说我们绝对都不会搭理法轮功。我说你弄错了，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呀。他马上反应过来，然后双手握住我的手说法轮大法好。在那一刻中，我就感到他就是在看我的态度，我要说法轮功好，他就绝对认同。我发现自己学法练功做不好，或和家人没守住心性时，第二天我讲真相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通常我早晨贪睡的话，货就卖不出去，中国客人都会跑到日本店员那去了，讲真相受影响，三退也少。自己做不好，我心里都会很难过，觉得师父把众生都给我领来了，我却因为自己没有做好，就这个人的机缘就错过了。由于上班经常加班，回家太晚，以致学法时精力不佳，很容易犯困。为了保证学法，我决定下班后先不着急回家，大概晚上九点钟左右，就在电车的站台里先学法，至少学完一讲转法轮后再回家。每天学法，早起练功，发正念基本到位的话，工作中劝退和讲真相一般都很顺畅。 学好法是救人的最大保障。在工作中也经常出现考验心性的事，因为是连锁店，店长和店员都经常更换，所以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不同人的考验。我尽量向内找，但也有和同事过关没过去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女同事，她一开始对我在工作中给客人讲法轮功真相不理解，我尽量地和她和睦相处。她性格比较强势，和日本人同事常有矛盾，在她难过时我就尽力安慰她。后来她把我当成知心朋友，也不再干涉我讲真相了。这三年间，我在店里开辟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和讲真相的环境。我在全国连锁店的每个月的销售排名都是前十名，还有好多次第一名。工作成绩得到店长和同事的认可。我明白，工作的成绩也是从法中修出来的智慧。我由衷地感谢师尊给了我这个特殊的救人的机会。每天上班，看到这些众生来到我身边，我感到我的责任和使命的重大。我借着这有利条件，不断精进，不断放下自我，看到众生真正明白了真相，是我最大的欣慰。二，参与香港游行，证实大法。我们全家都是天国乐团成员，一直参加香港游行已经好几年了。去年整个一年，我都没有落过一次香港游行。每次的香港游行，再苦再累，都觉得下一次我们还必须要到这里来，是为了那么多街头两旁翘首企盼的可贵的中国人。他们那震撼的眼神，那惊讶的表情，和每个人高举的手机、相机，让我觉得到香港真的是意义非凡。这三年，我们家经济很紧张，每年女儿要交大学学费100多万日元。一到女儿交学费时，我们全家三个人的机票钱经常拿不出来。多亏帮我们订购机票的同修替我们垫付费用，帮了大忙。感谢同修无私的帮助。在台湾乐团很多同修无法进去香港后，我悟到我们其他地区有条件去香港的天国乐团成员更应该承担起来香港的重任，所以我都珍惜每一次香港游行的机会。每一次香港游行前一天，我都注意保证学法、练功、发正念，所以不论是游行时的大暴雨，又或者是游行时的大暴晒，我们都走过来了。世人也能看到大法弟子的坚韧、平和，与邪恶团伙的那些高音喇叭叫嚣谩骂形成鲜明的对比，谁正谁邪一目了然。让我们都珍惜自己修炼的机缘，珍惜每一次救人的机会，以叩谢师尊的佛恩浩荡。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其实我说的根本意思是想告诉大家，你们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别无选择，真的别无选择。这是大法弟子。常人呢，他可以六道轮回，各界转生，你们不能了，你们就是大法这件事情。所以呢，不做好，那留给自己的那就是悔恨。特别是那些老大法弟子，不要懈怠。你从那么艰难的岁月中走过来，走到今天，多不容易。你不知道珍惜吗？我都珍惜你，神都珍惜你，所以自己更应该珍惜自己。修炼中我还有很多的不足，特别是更要修去安逸心，让我们都能提醒和帮助身边的同修共同提高。我们是一个整体， 大家携手共同前进，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心得体会若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感谢各位同修。
请听2019年香港法会发言稿，题目是保持正念，用心做好三件事，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日。伟大慈悲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师父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做好三件事，这就是最大的事。见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回想自己得法至今这6年里，三件事似乎都有做，但都做得不够。不过当中也有一些体会，明白三件事是相辅相成的，三件事都要一并用心做好。一、学法练功。我是全职工作，工作时间也比较长，之前几年还要兼顾学术深造，每天空闲的时间也不多。回想得法后的第一年，我还没有参与正式法的项目，所以一到放假的日子，就会足不出户地学转法轮以及各本大法经书，有时一天连续不断地读8个小时、10个小时。因为我知道上班的日子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学法，其他时间还要完成我的博士论文，所以就更珍惜仅有的时间。平日上下班途中，我也会拿着手机学法，甚至出门远行，飞机上、火车上，我也会拿着转法轮不停地读。转法轮学过不少遍了，不过一直停留在通读的阶段。得法后不久，已听说有同修可以将整本转法轮背下来，当时听起来就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当时我没有想过要背转法轮。听说小同修会背红银，这个似乎比较容易掌握，那我就背红银吧。后来我的论文终于完成了，感觉时间也没有那么紧，那时脑海中忽然升起一个念头，背法。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很犹豫，但是呢，背法这个念头一直浮现，直到有一天我在下班坐车途中终于下定决心开始背法。可能从小到大读书也惯于背诵，记得背第一、第二段的时候也还算顺利，但当多背几段之后就感到困难了。那段时间刚好明慧网上出现了不少关于背法的交流文章，看见其他同修的经验交流，我就尝试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背，每个段落我能够一字不错的背数遍之后，就接续下一个段落。虽然没有从头开始背那么困难，但也不容易啊。我知道我背得很慢，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最后我花了差不多2年时间终于背完第一遍。我感觉背法的时候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这么漫长，这么困难，能不能坚持下去？背法也让我更深刻认识法的内涵，而且碰到事情，遇到矛盾时，也能立刻用法对照自己。自己感觉背法勤力的时候，做正实法的事也似乎比较顺利。到真相点给游客讲真相，游客的反应也会比较正面。派发真相报纸的时候，也会派的比较快，比较多。现在我已经开始了第二遍背法， 比起第一遍，速度快了，感觉也没有那么困难了。自修炼以来，练功一直是我做的最差的一环。刚得法的时候，很不愿意练功。虽然我一开始就能够双盘打坐，而且开始不久就能盘腿一个小时，但我每次抱轮觉得很吃力，所以别说每天练功，几天练一遍也不能保证。虽然知道这样不对，但就总有各种借口让自己不能练功。不过心里一直佩服其他可以坚持晨练的同修。直到有段时间，明慧网上出现很多关于练功的交流文章，于是下定决心，每天清晨四点多起床练功，先练静功，然后发正念，再练动功，跟着才去上班。虽然开始的时候要坚持这么早起床真的不容易，但我并没有因为早起床而犯困或影响工作，相反，没有坚持练功的日子，感觉人很容易累，精神也不好，发正念时也容易打瞌睡。而我准时练功的日子，觉得自己有做到师父的要求，感觉非常好。可是这样的情况总是有反复，希望我能一直坚持有规律的练功。二，讲真相。自从修炼第二年开始，我就参与了一些正实法的项目，游客真相点、派真相报纸、游行集会、后勤工作等。起初到真相点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国语不好，所以我主要是举着真相展板给游客看，游客问我问题，我才尽量回答。后来我想，不能被这些障碍着，只要我用纯正的心态、平和善良的态度跟他们讲真相，即使我讲得不好，他们也会被打动的。有一次，一群游客正在等待上旅游巴士，期间围着我的真相展板在看，他们正看着天安门自焚伟案的资料，我就主动问他们，有听过这件事吗？其中一个游客语气不善地回答我，当然有，电视都有报道，你们的学员自焚吗？其他围观的游客也在议论。当时我一边发正念，一边提醒自己不要争辩，不要动气，然后微笑着心平气和地跟他们解释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各个疑点。他们听完后表情语气开始改变了，那个原本语气不善的游客变成苦口婆心地跟我说，你讲的我都明白了，但你在这儿逐个游客逐个游客地说有什么用啊，你应该找媒体大面积地说嘛。我微笑着响应，今天你们明白了，我来这里就没有白费了，逐个游客地说，也会有越来越多人知道真相，而且你也可以替我告诉你的家人朋友，那么就会有更多人明白了。然后跟他们提起大纪元、新唐人几个媒体，可是他们都没有听说过，我就提议他们翻墙看一看。临走时，他们还微笑着跟我挥手道别。虽然谈话期间我的国语不太流利，解释的时候也不是说得十分好，但我明白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正念以及那颗讲真相救人的心。除了到真相点给大陆游客讲真相外，我也明白跟身边的家人朋友讲真相的重要性，所以时不时我就会将真相报纸给家人看，送给他们真相小莲花等等，以及带他们到外地观赏神韵。不过印象最深刻的是跟我的论文导师讲真相，他是一个学识丰富、善良温和的人，在我读书期间给我不少帮助，我一直觉得跟他很有缘分，很想跟他讲真相，但碍于中共邪党的造谣抹黑，而且他是大学里的副校长，加上那时我刚得法不久，正念又不强，感觉像他这样高学历、高地位的人能否听我说啊？他听完后又会对我有什么想法？所以一直不敢开口。直到我毕业了，我就想， 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于是有一次，我鼓起勇气约他见面，跟他讲真相。我跟他说我是修炼大法的，并送给他一些真相小册子，然后跟他讲大法弟子被中共迫害的情况，我们如何讲真相反迫害，以及大法红传世界的情况。我一面说着，他一面耐心地听，然后他跟我说，原来如此，其实你说的我都明白。从前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有位朋友都有跟我讲过。然后他再问我一些关于大法他感到不明白的地方。那一刻我感动得都想哭了。我一直觉得难以启齿，但其实一切师父都替我们安排好了，就只等我们开口去说，动手去做。之后我也有继续跟他联络，每年神韵演出的消息我都会传送给他，希望他能有机会有缘分去观赏。三、发正念。发正念是三件事中的一项，师父多次说过发正念的重要性。师父讲，大法弟子啊，你们的正念是有作用的，你们每个人起到的作用合在一起巨大无比，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是你信心不足，正念不足。这么多大法弟子在同一时间全球发正念，上亿的大法弟子在全球同一时间发正念，对于邪恶与旧势力来讲可怕不可怕，对神来讲都是非常壮观的事情，多大的力量。一个大法弟子，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力可劈山，一念就做了。见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可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不能在中午及黄昏两个整点发正念，怎么办呢？我就在其他时间补上。很多时候我在坐车途中都会发正念，另外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这个正念之场会对其他众生发挥作用。本地讲真相的环境并不容易开创，很多真相点都有邪恶之徒在干扰，我们给游客讲真相，他们就用尽各种方法骚扰我们，攻击我们。所以每次到真相点前，我都会背论语和发正念，即使派发真相报纸的时候，我也会发正念，希望破除一切阻碍众生了解真相的因素。遇到有反迫害讲真相的游行集会活动，就更会加强发正念，做其他正实法的项目也是一样。虽然不像有些同修能够看到自己发正念的威力，但最近一件事情也令我体会到发正念的力量。每年中国新年，本地同修都会在年宵市场设置大法真相摊位，派发真相资料、小莲花等，也会在摊位播放有关大法真相的视讯片段。今年我和丈夫同修预备剪辑那些片段时，计算机却坏了，无法开机启动。怎么办？还有两天年宵摊位就要开始了。望着计算机那个黑黑的画面，不知如何是好。发正念吧。过了一会儿，可以开机了。最后总算顺利完成了剪辑的工作。但后来检查计算机的时候，却发现原来整个电路板烧焦了。一方面庆幸没有发生意外，另一方面也很奇怪，当时那部计算机为何依然能够启动及运作。心里只有不断的感谢师父。不知不觉修炼大法已有六年了，感觉自己仍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常常提醒自己已经不是新学员了，要对自己提高要求。作为大法弟子做三件事，应该要认真用心去做。最近我经常想起师父新经文中的话，勉励自己，也愿和同修共勉。修炼如初道必成，越到最后越精进。见至台湾交流会。 以上说的若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感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